Previously on Crazy History， 上集讲到楚庄王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杨庄败退灭咗戎国之后，楚庄王马上就将矛头指向咗陆云呢一支戎敌。呢一支戎敌完全毫无准备，见到楚庄王嘅大军杀埋嚟，只可以走为上计。楚国人就一路追，陆云之戎就一路退，追下追下，楚庄王一恶高头，哎呀！竟然追到洛阳添，甚至乎已经进入咗王畿嘅范围之内。喺齐桓公争霸嘅时候，少陵之盟呢就系攞嚟压制楚国，要楚国向周王室俯首称臣，继续进贡包茅。咁进贡周王室意味住啲乜嘢呢？就系你系臣服于周王嘅。按照当时嘅周礼，臣服于王室嘅诸侯，如果喺王畿范围入面活动，咁王有咩责任呢？咁当然咧，唔系派兵去镇压佢啦，而系咧派人过去慰劳佢。哎呀，你哋追戎狄追得咁辛苦，要唔要煲翻两煲凉茶俾你哋饮啊？哎呀，我呢啲鱼蛋好靓啊，要唔要吉两粒？何何啫，介介啫，先至继续追啊！喂，食开鱼蛋唔争在，试埋我哋嘅煎羊三宝啦。
讲个秘密俾你知啊，哆啦 A 梦唔食豆沙包嘅时候啊，都系食呢啲嘅啫。
咁但系当然啦，呢一个只不过系一个可以俾大家双方都落台嘅一个讲法嚟嘅。其实你周王室本身就已经家道中落噶啦，你见到楚国嘅部队喺你自己王畿范围入边活动，其实你奈佢咩何啊？你奈佢唔何噶喎，系嘛？你赶走佢，最后咧就自取其辱。咁你唯有点做啊？咁咪死剩把口，搬套礼法出嚟咯。所以咧，当时嘅周王咧就派咗一个大臣出嚟慰劳楚国嘅部队。楚庄王见到喺皇室嗰度有一个大臣扮晒蟹咁，着到懒唔华贵，搞一大堆排场过嚟迎接自己，所以就一路喺度食蕉，一路等对方行埋嚟。食完只蕉，仲礼手劈咗喺地下上面。就喺呢个时候，一个啱啱喺路边屙完屎嘅大臣向楚庄王报告，话周定王所派嚟嘅呢个大臣叫做王孙满，佢系专程嚟慰劳楚国嘅部队嘅。王孙满带住啲仪仗去见楚庄王嘅时候，楚庄王第一句说话就问：你哋周家嘅大鼎究竟有几重啊？呢一个典故咧就系所谓嘅问鼎中原啦。楚庄王讲嘅呢句说话足以暴露咗佢自己嘅政治野心。呢句说话十分之具有挑衅性，但王孙满呢一个人咧，佢本身咧系周襄王嘅孙嚟嘅。咁当然啦，而家嘅君主咧系周定王，所以王位咧就并冇流到去呢一个王孙满嘅嗰条血脉上面啦。不过咧，王孙满呢一个人咧智谋咧十分之高，佢用咗五个字去回复楚庄王：在德不在鼎。意思即系话周王室统治天下，上天赐咗九个鼎俾周家，只要周家嘅呢份德行喺度，咁上天就唔会拎走我哋周家嘅鼎。所以个鼎重唔重一啲都唔重要，呢个鼎仲可唔可以代表一种德行先至系最重要嘅地方。大夏经历咗600年，因为冇咗德行，所以呢九鼎就传咗去商代。商代无德嘅时候，呢九鼎就迁咗俾我哋周家。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楚庄王咧喺呢个时候咧，终于意识到一个问题。楚国实力虽强，但之所以一直都冇办法称霸中原，在很大的程度上面是由自己的文化、习惯、价值观还有自身的文明程度所决定的。不是说你武力强，你有钱，你就可以在这个世界上也文也武的。你没有这样的德行，你不符合整个中原的那种价值观、那种价值体系，那你根本上就没有资格问鼎中原，你根本上就没有办法以德服人。这件事对于楚庄王来讲可以说是醍醐灌顶。所以从此之后，楚庄王就立心要去学习周礼，主动融入中原的文化。在后来的这段发展过程里面，楚国对礼仪、中原文化的重视程度，甚至乎比中原的各个诸侯国都要高。楚庄王为了提醒自己，所以就作了首童谣，不断地去提醒楚国的人不可以再被人看不起，不可以再做一个只是懂凭借暴力去屈人之兵的人。楚国人都可以成为一个礼义之邦。所以在楚国的民间无啦啦就多了一首童谣了。
那人在暗暗笑，偷偷是王畿之地入两只蕉，那人仍旧赤脚在跳，问鼎中原，让他心情慢慢摇。 最重的东西是什么？是仁义道德礼貌最重要咯。我要清吧查什么？随地屙屎屙了就冇机会咯。先生可以会再笑，可否赠返寡人两三招？庄王如若有礼貌了，各路诸侯都心服口服了，清霸的日子之日可待了。
楚国人呢，被人视为蛮夷呢，已经唔系一日两日嘅事嚟。甚至乎去到秦朝灭亡之后，西楚霸王项羽称霸天下，亦都曾经被一个奸臣话自己木侯夷冠，即是话楚国的人只不过是一些着了衫的马骝，表面上虽然好像很文明，但内心其实还是很野蛮的。当然这个讲法可能是某程度上是一种激将法来的，但我们可想而知，楚国人被人的那种蛮夷的那个黑板印象，其实是一直以来都植根在每一个中原的人的心里面，哪怕过了百几两百年之后，那些人还是这样想。所以楚庄王的这个决心是十分值得肯定的。我一直以来的观点都是一样，无论是做生意定还是一个帝王，贵族精神这四个字都是很重要的。贵族精神不是说你一定要是血缘上面是贵族你才可以有，你可以是你家里面的贵族精神里面的创始人，富有了三五代的人家的那种教养和他们的视野，绝对不是暴发户可以拥有的。无论在政治场上面定还是在商场上面，我们在三言两语之间去观察一下不同的人的后代，我们很快就可以判断究竟这个人是贵族之后定还是暴发户之后，他们的思想高度、他们的谈吐、他们的视野绝对是不一样的。而楚庄王现在的楚国呢，其实就是相当于一个暴发户的后代，他并没有积累很深的一些文化的底蕴和根基，他们所拥有的是强大的武力和通过这些暴力的手段笼掠回来的财富。虽然外表看起身很强大，但实际上呢，内心是空虚的，是外强中干的，是一个没有灵魂的实体。所以楚庄王一个很重要的历史任务，就是令到楚国开始有灵魂，和开始懂得什么是叫做文明。而这一点对于楚国的称霸和后世楚国的强大是有很关键性的一个作用。我们由楚庄王问鼎中原这件事可以看得出，年少气盛的楚庄王身上是流淌着历代的楚王的一种桀骜不驯的血液。我们有没有仔细地考虑一下，究竟真是那些六魂之戎自己逃走的过程里面冲了入这个黄基千里之地，定还是楚庄王特登逼他们入去，跟着借机行入去黄基千里的范围里面？我觉得后者才是真正的历史原貌。楚庄王很明显其实是想给一些颜色周王失体，追戎狄入到黄基千里之地并不是一件偶然的事件，因为楚庄王甚至乎在洛水的南岸那里举行了一场盛大的阅兵仪式，这样做很明显就是示威给周王失体，是吧？你追戎狄啫，不用搞到在黄基千里范围之内那里阅兵那么大阵仗，是吧？能否取得天下的统治权，在得不在鼎。王孙满这一句不卑不亢的说话十分之触动楚庄王。通过和王孙满的这段对话，楚庄王他深刻地意识到凭借武力的实力是不可以长久的。周天子几百年的基业到现在都未冧，就是因为他有深厚的文化根基。这种根基是一种软实力，并不是一日之功。楚国目前还未达到这样的程度，所以称霸之路现在的时机尚未成熟。王孙满这段充满智慧的回答征服了楚庄王。楚庄王终于很深刻地明白楚国为什么一直以来都被天下的人称为蛮夷。在见完王孙满之后，楚庄王主动率兵离开洛水。在和王孙满见面之前，无论是楚庄王定还是楚国的上下，都有充分的理由认识到自己已经成为了一个强国，有钱、有面、有权、有势、有强大的武力，理应受到中原所有的国家的尊敬。但是这个已经崛起了的国家，他只是得到了中原所有诸侯国的恐惧，就从来都没有得到过他们的承认。虽然楚国在方方面面都同中原文明靠拢，但是在中原的那些诸侯国的眼中，这个日渐强大起身的楚国只不过是一个暴发户。我们再看回楚国，无论是在语言、风俗定还是习惯， 每一个地方其实同中原咧都系唔一样嘅。当时咧，中原人咧所讲嘅叫做雅言，亦即系咧当时咧周王室嘅官方语言。而楚国人所讲嘅咧系楚言，呢一种语言咧同中原嘅雅言咧系截然唔同嘅，简直咧已经系另外一个语系嘅嘢。咁例如咧，楚国人咧会叫主帅咧叫做莫敖，原野咧会叫做梦，例如云梦泽啦。咁其实就系话系一片湿地嘅地方。咁老虎咧就叫做斑嘅。
妈咪，我好惊嗰啲斑斑啊！
又或者咧，你可能会唱两只斑斑，两只斑斑跑得快，跑得快。咁喺好多嘅习俗方面咧，都系唔一样嘅。咁周朝咧系以右为尊嘅，但系咧楚国咧就以左为尊嘅，即系啱晒我哋呢啲左右嘅人啦。所以我哋有时咧要去区分究竟左将军系位置高一啲啊，定系右将军位置高一啲咧？咁我哋就要分情况啦。楚国咧就系左将军咧个位置系比较高啲嘅。咁仲有一个咧最核心嘅唔一样嘅地方咧，就系图腾嘅文化唔同。中原咧系以龙为尊嘅，而楚国咧系以凤为尊嘅。咁我哋成日咧都以为咧凤系乸嘅，咁点解咧？因为我哋成日讲龙凤呈祥啊，咁就系你嗰啲摆酒嘅时候啊，咁咪会有一龙一凤嘅系嘛？凤咧通常咧就系代指女性，咁其实唔系嘅。楚国人嘅凤咧，其实就系佢哋嘅王者嘅一个徽号嚟。而家我哋成日都讲啊，龙的传人啊，龙的传人啊。其实咧，如果你系以前嘅楚国嘅遗民啦，咁你应该咧系凤的传人嚟嘅。咁但好明显啦，而家我哋淨係记得我哋係所谓嘅龙的传人，而忘记咗我哋係凤的传人啦，咁就意味住以龙图腾为主嘅呢一种中原文化啦，喺某程度上呢消灭咗以凤为图腾嘅楚文化。喺墓葬方面呢亦都唔一样嘅。咁一般呢中原嗰啲贵族嘅墓葬呢都係坐北向南嘅。而楚国嘅墓葬呢就係坐西向东。呢啲文化嘅差异呢其实係好正常嘅。你亦都唔可以话，因为你嘅墓葬向住东边咧，你嘅文化就会比中原嘅文化劣等。唔系话你讲楚言咧，就一定系比讲雅言咧要差，唔系咁样嘅意思。呢一啲咧，中原人咧其实都系可以接受嘅。但系最令到嗰班中原嘅诸侯冇办法接受楚国嘅系啲乜嘢呢？就系楚国人咧对周礼嗰种粗暴嘅践踏。我哋知道咧，周朝咧其实系所谓嘅以礼仪治天下。我哋而家咧成日讲以法治国，系嘛？唔系喺嗰个时候咧，唔系以法治国，唔系以法律去治国嘅，而系用礼仪去治国。周朝嘅礼仪入面最重要嘅原则系啲乜嘢呢？就系遵守等级秩序，尊重血缘关系。楚国本身咧都系西周分封嘅一个诸侯国，但系由楚武王开始，楚国嘅国君咧就自称为王。这个做法呢其实就已经是大逆不道来了。我们为什么成日都会讲大逆不道呢？喂，大逆不道犯法吗？咁当然啦，如果去到后世嘅以法治国啦，以法律治国啦，大逆不道当然就变成咗一种罪行啦。但系喺周朝嘅呢个环境底下，因为系以礼治国噶嘛，如果你已经唔遵守呢个礼仪啦，其实咧你就相当于同犯法咧冇乜分别啦，系咪？我哋可以咁样理解，周朝嘅所谓嘅法律咧，其实就系我哋嘅而家所讲嘅礼仪。如果你唔遵守礼仪咧，就相当于犯法。所以由楚武王开始咧，其实楚国咧就已经系大逆不道噶啦。即已经是这个历史的罪人来的，已经是一个周王室的罪人来的。楚国擅自称王呢，这一点并没有得到任何诸侯国的承认。好啦，你自称为王都算了，是吧？但是呢，楚国呢是不断地发生这个弑君的丑闻。唉，唔好讲远啦，就讲呢几代啦。阿楚庄王嘅老豆商臣呢就怼冧咗佢阿爷，而阿楚庄王嘅阿爷呢楚成王又怼冧咗自己嘅阿哥。哇，大佬，你啲皇位嘅更迭咁混乱嘅咩？呢啲嘢咧亦都一一坐实，令到中原嘅嗰啲诸侯咧认为楚国系一个野蛮国家，呢啲系铁证如山嘅嘢嚟。首先，你嘅呢一个君位嘅合法性咧已经系一个问题。即系好似我哋而家睇泰国嘅嗰啲总统咁样，咁选乜鬼总统啫？选完之后，你嘅军政府又唔满意，又会军事政变，跟住又推翻佢噶啦，系嘛？咁你选嚟把鬼咩？即系其实明眼人就知道，其实你呢啲嘢，你呢套制度其实系唔得噶咯。咁仲有一个部分就系咧，楚国佢不断咁样开疆扩土，系咁向佢四周围嘅地方咧辐射出嚟，去发动战争。咁咧，其实其他嘅诸侯国咧都会发动战争。但是楚国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会灭了人家国，即是例如刚刚我们讲到的这个戎国，它就灭了人家国了。 咁呢一个做法咧，其实喺周礼嚟讲咧，就绝对系一个野蛮嘅行为。因为如果一个诸侯佢唔听话，你替天行道咧，系可以去讨伐佢嘅，去惩罚佢，令到佢知错就得噶啦。你系唔需要灭咗人哋国家噶，你明唔明啊？在春秋时期，每一场战争都必须要出师有名。不过当然啦，出师有名去到春秋的晚期，甚至乎去到战国，已经是变成了一个藉口来的。即是你话到是的就是的啦，你话是是啦，是吧？都礼崩乐坏啦，是吧？你话出师有名就有名的啦，是吧？明明是帮自己报仇的，明明是想着去争返自己的女人返嚟，都可以讲到呢难为大咁样，是吧？但你唔好理啊，佢起码呢一套咁样嘅表面上嘅功夫呢仲係喺度。你都仲係拗爆头，都仲係可以諗到啲正当嘅理由出嚟去出师有名，係咪？但呢楚国就唔一样啦。楚国吓，我冇理由喎，想打你咪打你啦。要理由嘅咩？有钱真係大晒㗎。咩话？发动战争嘅目的唔系消灭对手嘅咩？唔系为咗抢晒佢啲金银珠宝嘅咩？哎呀，原来系要去屈服对手，令到佢知错啊！哎呀，你哋真系用心良苦啊！原来你系想我哋翻到正轨系嘛？即系我哋而家咧，用我哋而家嘅观念咧去睇，其实楚国咧系一个比较诚实嘅国家嚟嘅。即是佢冇一啲好中原式嘅伪装喺度。咁但係中原嗰套嘢呢，就其实就係懒唔仁义道德咁样啦，披咗一层外衣。但係呢实质上其实做嘅嘢呢同楚国係差唔多嘅。只不过楚国呢就係啲公关技巧差啲，唔识得包装自己。咁但係呢中原嘅嗰啲战争呢，相对楚国发动嘅战争嚟讲呢，的确呢係会比较和平一啲嘅，相对上。咁一般最终嘅结果呢就唔会令到嗰个国家灭国嘅。充其量咧就令到嗰个国家屈服，然后咧向某一个战胜嘅嗰个诸侯国咧俯首称臣立贡咁就得噶啦，直接去吞并人哋嘅领土咧系会比较少嘅。但系楚国人咧完全唔理呢一套，喺洛水之滨同王孙满嘅呢一面咧，成为咗楚庄王喺一生入面最为宝贵嘅经历。佢一直都喺度问自己一个问题：楚国称霸仲争啲乜嘢？喺呢一场对话入面，佢终于揾到答案。楚国同中原嗰啲国家嘅差距，并唔系国库入面所堆积嘅金银财宝嘅高度，亦都唔系喺战士嘅嗰啲宝剑上面嘅锋利程度，而系在于楚国嘅文化厚度。呢种厚度，无论系发自内心又好，定还是系出于公关嘅技巧都好，都一定要做足晒佢，咁先至可以以德服人。今集嘅时间嚟到呢度差唔多啦，我系陈老师，把口唔收，讲下春秋，我哋下集再见。